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9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欧洲新老粉丝享受神韵的精神盛宴，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欧洲新老粉丝享受神韵的精神盛宴。继欧洲首站瑞士日内瓦的成功演出，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3月3日至3月11日，先后在荷兰的海牙、波兰的罗兹和奥地利的维也纳做了7场演出。从3月13日至22日，转征欧洲货币机构汇聚之地法兰克福、钻石中心安特卫普和时尚之都米兰。在8场演出中，轰动三地政要名流、舞蹈音乐界的专家、教授及社会精英。他们惊叹于神韵的天幕、乐团、服饰、舞蹈的高水平，折服于中华5000年波澜壮阔的神传文化。无论是多年追随神韵的粉丝，还是初次领略神韵风采的观众，都被神韵演出所展现出深刻的内涵所感动。不少观众表示，这台晚会触及人的灵魂深处，也有的表示这是一场对自己非常重要的晚会，它举世无双，充满人性，告诉人真相，唤醒良知。荷兰最高检察长安娜玛丽·佩恩与她的丈夫奥拉夫·佩恩、退休心脏外科医生和市党主席观看了神韵在海牙的第一场演出。佩恩女士对神韵演出赞不绝口，神韵舞蹈家们表演得太好了，非常非常精彩，我们沉醉其中，这些优美的舞蹈动作、绚丽的色彩搭配、善良的舞蹈家们，一切都非常好。我从神韵表演中得到的信息是善、善良，我被深深地打动了。尤其当我得知神韵居然不能在中国大陆上演，不能在中国自由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很有感触。男高音歌唱家约翰斯特劳斯协会主席彼得·韦德霍兹教授被神韵乐团和演员们的热情深深打动，一连声地说：太棒了，太棒了。我最高兴看到的是这么多的年轻人如此热情地维护他们古老的5000年的传统文化，这种东西方乐器合璧的方式演奏，我相信让西方观众对中国文化感到亲切很多。我觉得这个主意棒极了，通过西方的乐团演奏中国风格的音乐，相互映衬，突出中国乐器的优美，真是太棒了。德国联邦议院国务秘书麦斯特博士今年已经是第5次观赏神韵艺术团的演出。 麦斯特博士谈到，神韵的独特之处在于，无论是舞蹈还是歌唱表演都很完美，每个人都和别人配合得很好，所有这一切都达到了高度的完美。观众还能感受到舞蹈和歌唱表演背后的深层内涵，它所表达的内涵深植于文化之中，观众可以感受得到，不仅仅是新的创世开始了，还有那种穿越多个世纪的文化。演出让人有时候陷入深思，让人思考，我觉得这个演出不仅仅是一个晚上就完了，我会从这里带走一份安静、从容和一些引发深思的东西。李特夫人是欧洲央行秘书长，她赞叹说，演出令我们印象非常深刻，如此的美，这种协调，这样丰富的色彩，人们能够领略到情感和动作、舞蹈和音乐的另一种境界。对我们而言，这是另一种文化，出奇的美。无论是男子舞蹈还是女子舞蹈的表现形式都很优美，舞蹈非常棒，表现出了男性的力量和女性的柔美，也呈现了自然的美景和人文的历史故事。就像我们了解到的，神韵的含义包括动作的灵性和内在感受的表达。他说，在歌唱中，我试着去理解歌唱家所要传递的信息，我认为那是一种很大很深的爱，是一种内心的感动。来自于俄罗斯的玛利亚·莫科娃是位钢琴和管风琴家，曾多次在国际管风琴比赛中获奖。在法兰克福世纪大厅再次观看了神韵后，他对神韵乐团的中西合璧赞叹不已。神韵乐团是顶级的组合，全新的形式。神韵成功的秘密在于，它开创了一种全新的风格，这对于欧洲的艺术非常重要。东西方乐器之间实际上根本不排斥，它们能够和谐一致，完美的组合，相互融合，我觉得非常美妙。乐器间相互烘托，真是美不胜收。齐里奥卡库女士是米兰时尚行业协会的成员，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说道，观看神韵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全身心的放松，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已经久违了。比利时驻奥地利大使馆官员鲍布克雷被神韵舞蹈所感染，他赞叹道，令人惊叹，我常常在世界各地旅行，但是我从未看到过这样的演出，演出如此神奇，你能感受到这种神奇。演员在舞台上自如滑动，在色彩的伴随下，所有的东西一起舞动，那种方式很美，你甚至能听到风的声音。
呼唤良知，解体迫害，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3月28号、3月29号两天，西澳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当地历史悠久的卡拉蒙达农展会和福伦会举办的社区博览会上展示功法，传播真相。联邦国会议员 Ken Wyatt 和 Dennis Jason 也在展会上设有摊位，他们赞赏并鼓励法轮功学员这样继续深入社区传播真相。联邦国会议员 Ken Wyatt 每年都参加卡拉蒙达农展会，法轮功学员找到他，又一次跟他讲了真相，包括迫害前法轮功在中国的迅速传播，真善忍是中国5000年文明的根，迫害为什么会发生，是如何进行的，活摘器官又是怎么实施的。他听得非常专注，感谢学员给他讲得这么仔细，最后他鼓励学员继续传播真相，他说，继续做好你们现在做的，继续在社区传播真相，告诉人们这些。Sherry Malkinich 与朋友一起来到农展会闲逛，听到活摘器官的真相后说，这太可怕了，奴役之后再活摘器官。他不仅自己签了名，还将已经走到数米开外的朋友叫回来，说来，来签名。虽然是第一次听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他却几乎一字不落地将学员给他讲述的迫害情形向他的朋友复述了一遍。临走，他对学员说，你们做得很好，继续努力。 刀纳夸哈开始不理解为什么一个政府会反对一个练功的群体。学员告诉他，法轮功是修炼真善人，提倡传统的价值观和文化，即使在中国大陆，迫害前也因提升社会道德而受到政府的褒奖。又给他讲述迫害是如何开始的，中共毁灭传统，灭绝人性。刀纳说，他了解共产主义的本质，这些独裁者大量杀死自己的人民，这是有目共睹的。最后他签了名，临走又说，希望更多人支持你们。
3月18日至24日，为期五天的真善人国际美展在澳洲首都行政区立法议会厅的展览室内展出。绿党议员拉腾伯里和自由党议员尔科前来参加了画展的开幕式。拉腾伯里表示，美展作品展示的是希望、勇气、信念、公正和迫害，这些信息与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他称赞美展的作品非常有感染力，让他看到法轮功学员们面对巨大的压力仍不改初衷，坚持自己的信仰，在困境中保持做人的尊严。他希望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事实能得到各方的关注。尔科说，真善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观，他赞赏法轮功学员在实践中遵循着这些原则。不少观众在留言簿上写下令人感动的字句，称赞美展作品真实而又富有力量，触动他们的内心世界。市民贝伦斯在看完美展后说，这些画作非常有震撼力，令人难忘，他希望更多的人看到这个美展。
3月29号，荷兰法轮功学员来到首都阿姆斯特丹，在皇宫门前达姆广场争签讲真相。各国游客来到展板面前，听法轮功学员介绍在中国发生的残酷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事实。游客了解真相后，纷纷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支持中国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一些游客也来跟法轮功学员练功，很多人表示期盼这种残暴的事情，只对法轮功的迫害早日结束。
奥地利萨尔斯堡复活节艺术节是世界著名的艺术节之一，每年吸引了世界各国艺术爱好者和本国民众前来观看。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分别于3月21日和28日举行了两天的信息日活动，向各界民众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3月28号，新西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惠灵顿市中心著名的特帕帕博物馆旁的广场集会，曝光中共十几年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反人类罪行。学员们为往来行人现场演示了法轮功学员在大陆监狱中被酷刑折磨、被活摘器官的手术场景。尽管天气不好，刮风下雨，但仍有很多善良民众驻足观看并索要真相资料，还有在附近工作的员工甚至跑过来索要一张真相传单，然后又匆匆跑回去工作。一位作家说，会把今天看到的场景和法轮功真相写进他的书中，希望人们通过他的作品了解这一切。
加拿大国会记录显示，2015年2月3日，国会国际人权委员会修订了去年11月6日一致通过的谴责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动议声明，特别强调了受害群体法轮功学员和新疆人。动议是在听取了大卫·麦塔斯、大卫·乔高、葛特曼和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两次关于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听证会后作出的。谴责并呼吁立即结束从没有自由的、未知情或未经本人特定同意或适当情况下、未经其亲人同意的情况下，从活着或死去的供体身上移植器官。呼吁加拿大政府考虑如何阻止和防止加拿大人到无法以伦理、安全和透明的方式获得器官的地区参加器官移植旅游。
下面请听一组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北京大兴区法轮功学员魏雪君、张秋沙夫妇3月14号被绑架。 当天晚11点多钟，国宝杨万秋、副大队长李学军以及新丰派出所一伙七人，手持一米之余棍棒，砸门撬锁闯入家，打砸抢折腾到次日凌晨1点多，绑架走了张秋沙的丈夫魏学军。此前大兴恶警绑架了开车在外就餐的张秋沙，并扣押了私家车。
新疆吉昌市法轮功学员双胞胎姐妹王文和王静在3月6日被绑架，目前姐妹二人被非法关押在乌鲁木齐市水区看守所。王文和王静的姐姐龚小娟被非法判刑5年，去年10月底被劫持到新疆女子监狱迫害。据了解，这次是由新疆自治区公安厅检测到网络信号后，由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公安分局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连续跟踪后，吉昌市国保大队和市公安局绿洲路派出所绑架了双胞胎姐妹。
湖北武汉市法轮功学员汪金平，男，37岁，3月9号在武昌丁字桥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万松园派出所警察绑架，拘留所、派出所转来转去，最后将他关押到洗脑班。针对警察说汪金平的脑子已经不清醒，家人怀疑汪金平遭到毒打或被药物迫害。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60余岁的王淑琴女士于2014年4月16日在自家楼下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第二次开庭后，王淑琴的律师接到塘沽法院通知说，王淑琴家属解除了对律师的委托。家属隐晦地表示，公检法有关人员曾说，如果不请正义律师，不做无罪辩护，可以给王淑琴判缓刑。据知情者透露，王淑琴被冤判7年，并已于年前就送监狱去了。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在美国加州首府沙加缅度以北40英里的玛丽斯维尔市，是一座起源于淘金时代并住有许多华人的农业城市。3月21号，第135届带有浓郁传统中国年味的一年一度的北西节在这里热闹进行，法轮功学员再次前来参加，不仅令许多华人惊讶兴奋好奇，也让其他族裔的有缘人听到大法福音，获得意外收获，喜不自禁。一位中年非裔男士看到英文版的转法轮就要立即购买，另一位从洛杉矶搬来本地居住的西人青年 Irving 一直在找寻人生的真理，当听说这里有个中国庙，他就进去朝拜，希望能得到有关修行的启迪，可是却没有任何收获。当他看到法轮功的展位时，就问是否是关于修行的。当他听说英文版的转法轮是指导修炼的书时，他就迫不及待地问是否可以购买，还询问在哪里可以找到人教功和练功，并留下了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一位当地年轻的中国女士，虽然孩子在旁不断地催促要离去，但她并不为所动，仔细地了解了什么是法轮功，并迫不及待地表示想要修炼，而且还想带全家老人孩子一块儿学练。当学员告诉他去参加集体练功需要开车近1个小时，他连说不远不远。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近百法轮功学员在辽宁女监遭迫害。辽宁省女子监狱位于辽宁省沈阳市，那里是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最残暴、最狂烈、最血腥的黑暗集中营。那里曾经关押过数以千计的信仰真善人的善良民众。1999年，辽宁女子监狱便成为关押辽宁省内各县市法轮功学员的地方。 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神的信仰，监狱对法轮功学员扇耳光、上大挂、挂小号、电棍电、背靠吊床、冷水泼、热水烫、熬鹰、高强度奴役，甚至将女学员的衣服扒光，在学员身上写污蔑法轮功的文字。15年来，辽宁女子监狱从未停止过对信仰人士的迫害，他们非法地剥夺了法轮功学员的家属探视权，为的就是掩盖暴虐。透过层层的消息封锁，已知被辽宁女子监狱酷刑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46位，这个数字绝对是辽宁女子监狱的冰山一角。马三家教养院随着劳教制度的解体而不得不停止运作，然而中共对信仰人士的残害并没有停止。2013年7月，马三家教养院成为辽宁女子监狱的一个监区，换个牌子接着迫害。目前，已知仍然被非法关押在辽宁女子监狱内的法轮功学员有近百位，名单详见明慧网。
中共对要求国家赔偿的恐惧，被河北宁晋县国保大队警察毒打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李志勤的家属申请国家赔偿。目前得知，北京最高法院以不开庭、不质证、不通知家属和律师的手法，无理驳回申诉案。据悉，案子在2014年9月28号审结，家属、律师一直没得到消息。河北宁晋县小枣村法轮功学员李志勤是在2007年9月12号晚被翻墙而入的13人，后证明是宁晋县国保大队人员，闯入室内，不出示证件，摸黑就打，直到奄奄一息抬走，告知家人是突发心脏病死亡，尸体被强迫火化。2014年3月13号，律师及李志勤的亲属向北京最高院提出申诉，遭当地电话威胁。2014年8月28号，最高法院作出立案通知，驳回文书显示2014年9月28日即审结。河北省高级法院法官曾私下对律师承认，李志勤案是该赔钱，但怕下面这事多了都找不好办，一语道破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恐怖实情。家属因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而提起国家赔偿申诉的案例有多起，包括黑龙江秦月明的妻女、河北省涿州市王刚遗孀、四川省攀枝花市徐浪洲的母亲、河北省唐海县郑祥兴的妻子。有关各省高级法院赔偿委员会受到申请立案后，不是拖延时间，就是做出违法决定，不予追究。家属表示，案子一定要告下去，哪怕告到联合国。对法轮功的群体迫害是中共走向解体的必然，中共不敢直面其违法行径下的国家赔偿，但一切手段都终究难以挽救其在战栗中死亡的命运。
密山市检察院撤回起诉。黑龙江省密山市法轮功学员陈国清2015年3月25日上午被释放，检察院撤回起诉，总计被非法关押仅一年。
大陆手机卡实名制就是你抓到了什么借口？从上个月起，大陆手机卡就全面实行实名制，控制之严，手段之阴，前所未有。所有款式的手机卡都在其中，所有拒绝用实名制购买到的手机卡，都是经销们盗用了别人的身份证开通的卡号。经销商们对前去购买手机卡的学员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这是冒了很大的风险来赚你们这点钱。这里有中共协党对国内经销商们的经济控制，同时也暴露了中共协党对真相电话恐惧到了极点。无论什么原因，在邪恶越来越少的情况下，邪恶能疯狂到这一步，我们都要找一找自身的原因。首先，我们在拨打真相电话的过程中，多数都没走出自己的一条修炼的路。拿到手机的同修出现一些小的故障，基本都不会自己处理，甚至连手机卡都是其他同修代买。其二，在自动拨打真相电话的同修中，有一部分人有这样的感觉，在自动拨打的过程中，安逸心在不知不觉中滋生出来了，当你想摆脱它时，发现还真得费点劲儿。 其三，拿到自动拨打真相手机的同修，有的人对于其他讲真相的项目就停止了，最明显的一项就是真相传单、真相小册子不做了，做也是很有限的。有的资料点仅仅是为了通通机器才打印几份真相资料，包括我在内。一次一个常人说，这几年法轮功怎么没动静了？前几年门上总有法轮功发的资料。同修是否想过，讲真相遍地开花是师父要求的，我们在正实法中应该做到的，我们在做真相电话的项目中是否忽视了这些，而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进而采取了手机卡实名制？
严正声明，本周39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32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大年初一，警察邻居高喊法轮大法好，大陆来高。今年大年初一，我家人在下面放鞭炮，后面另一个邻居在南边喊，老大过来过来，家人去了，那位警察邻居忽然高喊法轮大法好，家人没想到出现这场面，也马上说好好好。当时男男女女八九个人都开心地笑了。家人回来跟我说这件事，我也很高兴，他的脸上也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大年初一一清早，大家就听到法轮大法好，真是福临门了。这也成了我今年给本街的人讲真相的资料。我从1999年走入修炼以后，一直在店里工作，那时也没有怕心，在店里也敢讲，也送人资料。2005年，我和同修在店里遭到绑架，关押一个多月。2007年又被绑架一个多月。这下周围人都知道我练法轮功了。我家北边隔几家以前住个片警，南边隔几家住个刑警队的队长，后边住个政法委主任。几年后，北边的片警搬家了，后边的政法委听说主任不当了，南边的刑警也退二线了。可是他和我无论在街上在门口遇见了都不说话，有时还背脸。没想到他今年大年初一高喊法轮大法好。
人心与因果，摆脱死神后的第一句话，回家学法轮功去。河北来稿。我姐家住邯郸市，姐夫今年77岁，他身体一直不好，患肝炎、胆囊炎、哮喘多年。胆囊炎痛，疼起来夜不能眠，昼不得安，苦不堪言。去年8月份，姐夫多种疾病发作，家人立即把他送到医院。经过各种检查发现，他的肺膜已经开裂，不能正常呼吸，医生立即给他插上呼吸机进行抢救，他完全处于昏迷状态，不省人事。经过几天的抢救，医生已回天无术，下了病危通知书，让家人准备后事。我得到消息后，马上乘火车赶往邯郸，到医院一看，庄老衣服已摆在病床上，姐夫和四个女儿、四个姑爷都无助地看着奄奄一息的姐夫，哭泣着。医生护士过来过去地观察着仪器，最后拔掉呼吸机，就等着断气后穿庄老衣服了。一家人非常悲痛又无可奈何，我看到眼前的一切一股心酸，就对我姐和孩子们讲，我姐夫是在生死的边缘，你们都看到了，你们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法轮大法师父救救他。八个孩子和我姐都答应了，就在病房里念。二女儿说，我爸要好了，我也练法轮功。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家不停地念。 突然大家看到姐夫的胸口有起伏，能够呼吸了。又过一会儿呼吸均匀了。又过了一会儿，他竟然微微地睁开了眼睛，示意拔掉输液管，用微弱的声音说，回家。亲人们激动万分，姐夫看到了我，家人简单地跟他讲了这件事情的经过，他悟性很好，立刻说，回家学法轮功去。全家对大法师父的感谢真是无以言表。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医生护士震惊得无法形容。一个医院救不了的人，兽医就在脚下，可通过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硬是活了过来。一个月不到，我姐夫就能上街散步遛弯了。我姐夫只是成千上万的被大法从死亡线上救回来的人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江泽民邪恶集团倾其全力迫害法轮功，却枉费心机，永远也无法战胜法轮功的原因之一。大法已经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江泽民就等着下无声之门那一天的到来了。
山东临沂市开发区恶警王文坡遭恶报，自溺死亡。临沂市开发区治安大队长王文坡现年50岁，原籍临沂市河东区太平办事处东王庄村。王文坡部队转业后从事公安工作。王文坡在河东区九曲派出所工作时，积极追随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张口就骂，抬手就打，迫害手段极其残酷凶狠。2000年，法轮功学员进京护法，被绑架到当地看守所，又被绑架到宗职办迫害，长达4个月之久。男女几十个人被非法关押在一起，强制洗脑、转化、折磨。王文坡经常酒后没事干，过去打骂恐吓法轮功学员，满嘴脏话。有一次，王文坡对一个女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打得脸肿得眼睛看不见人，合不上缝。在大街上，王文坡提着枪遇到法轮功学员就问，你还练不练？再练就毙了你。气焰极其嚣张，他的恶行殃及了他18岁的独生子，在几年前溺水身亡。他听到儿子死后当场昏死过去，他妻子经常和他闹离婚，日子很不好过。由于他积极迫害法轮功，得到协党的看重，被提升为开发区治安大队长。他心狠手辣，工作经常出现人命案子，上下级关系紧张，仕途日趋低落，走到了尽头。2015年3月23日，王文坡跳水死亡，应验了善恶有报的天理。这里奉劝那些至今还执迷不悟，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赶快回头，将功赎罪，给自己和家人留下一个美好的未来。
时事评论，上海金龙鱼油仓库火灾给人的警示。明慧网通讯员上海报道，2015年3月17号凌晨4点43分，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极路200号一家物流上海配送中心仓库发生火灾。经初步了解，起火现场是彩钢板单层的仓库，仓库是上海金龙鱼食用油的物流配送仓储中心，存放了大批食用油。仓库共12000平方米，过火约9000平方米。公开资料显示，上海一家物流是益海嘉利集团金龙鱼旗下的专业物流公司，成立于2007年，为金龙鱼提供上海所有商超系统的仓储配送，以及面向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的经销商运输服务。上海金龙鱼油仓库为何招来火灾呢？俗话说，天灾即人祸，金龙鱼有何人祸招来火灾呢？金龙鱼是商店、超市中常见的一种食用油品牌，人们在买回家后往往会忽视挂在油瓶上的一张小小挂牌，更不会想到这个小小挂牌上的结头是上海市女子监狱服刑人员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一个个手工打制的。中共仓库和劳教所除了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酷刑折磨， 一个主要的迫害手段就是奴工劳役。金龙鱼商家为了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一直暗中和中共的监狱、劳教所勾结，让服刑人员为其加工产品，赚取更多的利润。据明慧网曝光，上海女子监狱、原河北省劳教所、原石家庄市劳教所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曾被强迫为金龙鱼加工产品。上海市女子监狱的奴工迫害。为金龙鱼挂牌打劫是上海市女子监狱一项长期创收的奴工劳役。女子监狱的五大队非法关押了几十名法轮功学员，日常的劳动主要是金龙鱼挂牌打劫，一天指标为5400个。法轮功学员常常连续几个月从事这种打劫的奴工劳动，手指摩擦的部位往往结茧、磨破、流血、流脓。为了达到创收的目的，监狱创造了劳动洗刷罪恶的理论，目的是为罪恶的奴工劳动制造借口。为了多制造奴工产品，奴工吃、睡、劳动，甚至上厕所都在监室内完成。吃饭在灰尘满室的奴工产品中，呼吸的是有毒的胶水和产品粉尘，并且还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吃完饭，否则会被扣上偷懒、抗拒改造等大帽子加以惩罚。原河北女子劳教所的奴工迫害。2012年底，原河北女子劳教所与金龙鱼等厂家为汲取暴利串通一气，劳教所为金龙鱼加工大米包装袋，厂址在鹿泉正定一带，对每个人制定劳动产量，产量是递增式的上调，对完不成者强迫加班，尤其是三大队队长王信、刘子维、张宁值班时的加班次数最多。河北省女子劳教所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这么多年来以冯可庄为首的一伙恶警一直充当着中共协党的暴力工具，对法轮功学员采取羞辱、体罚、打骂、关禁闭、电击、超级关押、奴工迫害等，使法轮功学员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劳动法规定8小时工作制，但劳教所黑窝每天都是超时劳动，经常以厂家要货为名加班干活，剥夺人们休息的权利。早晨不到7点半就开始干活了，一直到中午12点多才收工，下午同样超时劳动，有时中午也不让休息，要连续干活，一天下来人们累得腰酸背痛。原石家庄市女子劳教所的奴工迫害。石家庄市女子劳教所二大队主要奴工产品有扎金龙鱼。2011年9月11号晚，河北易县善良农妇李云霞被劫持到石家庄女子所，遭恶人拳打脚踢。在奴工车间，李云霞曾被罚站持续2-3天，无论坐着合眼，哪怕手动一动，都被说是在练功，上去就扇耳光，并拽着她的头往墙上撞，用脚猛踢她的腿，致使李云霞好几天走路一拐一拐的，腿部都有青紫斑痕。恶警电击、暴打、酷刑折磨，用木头凳子砸李云霞的头。法轮功学员在承受酷刑迫害的同时，还要为金龙鱼加工产品。在上海女子监狱、原河北省劳教所、原石家庄劳教所，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致疯，几乎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遭受了中共的奴工迫害。金龙鱼商家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不断地向这些邪恶部门提供原料，榨取法轮功学员的血汗钱，也直接地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其罪恶无边。上海金龙鱼油仓库火灾是金龙鱼商家长期与中共的监狱、劳教所、看守所共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果。顺天意者昌，逆天意者亡。上海金龙鱼油仓库火灾是上天对所有参与迫害的人即用奴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示，如不悔改，更大的灾难都会降。
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集体环境助我们整体提高。第一部分，学法环境是保障。我们的学法小组成立于2003年10月，十多年来从几人到20多人，从一组到六组，前后不知来过多少同修，有本地区的，也有其他区的，还有外地的，有昔日熟悉的同修，也有新来的陌生同修，有新得法的同修，也有重新走回来的同修，不分年龄、性别、地区，不论什么因缘，只要来到我们这个学法小组，就是同修，就是我们最亲的人。学法小组的大门始终敞开着，为同修们提供着稳定的学法修炼环境。在自家成立学法小组的这位同修 Q， 今年已经70有余，为人善良、真诚、热情、无私，没有分别心和怕心，无私地接纳着四面八方的同修。没有地方学法的同修可以来这学，没有地方取资料的同修可以到这里取，因为无私付出、积极热情，能为同修们着想，这位同修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我们这一片的协调人，同修们有事儿也都愿意找他。这个学法小组分上午和晚上学法，同修们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学法时间。在这里，同修们可以了解到最新的消息，需要配合时协调人很快就通知下去，同修们也很快就能到位。通过长期不断的坚持学法，大家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整体，更好的配合做好三件事，同修们都在这个集体环境中提高与升华，受益匪浅。第二部分，真相调伏灭邪恶。2003年同修们整体配合，在我市挂出了数百条真相条幅。记得一天夜里，我们刚走出家门，只见天降大雾，对面不见人，内心感恩师尊为我们开创了这样好的条件。同修们把条幅挂到了市中心最高处，挂在桥上的条幅和大桥一般长，挂在高楼上的条幅从5楼直至地面。70多岁的老年同修在一个公路桥上挂出了一条宽1米、长8米的真相条幅。一对70多岁的老年同修将动着的条幅从5楼挂好，因为是轻微的动着，刚想回身往下走，8米多长的条幅唰一下子垂直展开了。这对老夫妻不但不害怕，还很是高兴，希望更多的世人能看到真相。4位60多岁的同修骑车到几十公里外的黑窝挂条幅，把条幅挂到了离黑窝10米左右的墙上。我们天黑就出去，半夜回来，每次出去一晚上就能挂几十上百的条幅。当时条幅大多都是同修用笔写的，有一条幅10几年了仍然挂在那里，路人抬头就能看到。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条幅布满了这个城市，震慑邪恶，救度着世人。第三部分，集体发正念显神威。记得本地同修们第一次到黑窝近距离发正念，当时有一位年轻的小同修被迫害刚刚出来，他有些犹豫，但还是克服了怕心参加了。出发后走出不远，他就看到师父打着手印坐在莲花上，在我们的头顶上方带领着我们走在正法的路上。看到此景，小同修痛哭流涕，双手合十，同修们也深感震撼，备受鼓舞。从那以后，我们地区同修们无论酷暑严冬、黑天白日，都能持之以恒地坚持到黑窝近距离发正念。有一次我们到外市监狱近距离发正念，行程200多里到达目的地，那一次规模宏大，有很多大法弟子赶到现场，同修们发出强大的正念，突然天降大雪， 整个监狱被黑云包围，漫天的大雪铺天盖地，可我们开的车前后左右没有落雪花。经过半天的政协大战，清除了黑窝里的大量邪恶，后来这个黑监狱解体了。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顶着烈日赶到外市一个邪恶的洗脑班，当地两名同修被非法关押在这里，同修们念力集中，清除洗脑班里的一切邪恶，加持同修的正念。过了一会儿，天气突变，刮起狂风，下起了暴雨，电闪雷鸣，罩住了这个洗脑班。这真是天神共怒，解体着这个人间地狱。多年来，我们每周都安排固定时间，坚持到本地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洗脑班、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分局等处，近距离发正念。有开车去的，也有自己坐车、骑车去的。参与的同修越来越多，哪个地区发生迫害，或者听说哪里有同修被绑架，我们都会尽全力帮助。同修们化之为力，聚之成形，第一时间赶到参与营救，发挥整体的作用。一次同修外被绑架，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同修们整体配合，有陪家属到派出所、分局要人的，有写信的，有打真相电话的，有近距离发正念的。每一次同修家属到派出所要人，都有很多同修在外面发正念加持，家属同修明显地感到了整体发正念所起的作用。胆小不会说话的他正气十足，堂堂正正地找到办案人员讲真相，克服了胆怯与畏惧，据理力争为自己的家人同修讨说法，并慈悲救度那里的众生。前后一个半月的时间，同修几乎天天到派出所要人，同修们也全力配合，最后被迫害同修回家了。还有一次，本地两位同修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恶告，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同修们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派出所，期间有找家属讲真相的，有陪家属进去要人的，有向警察讲真相的，有在外面持续发正念的。派出所里面的两位同修也不停地向警察讲真相，从下午两三点一直到晚上11点，这期间有同修已经将此事上网曝光，并制作出营救不干胶，准备当夜粘贴。还有同修说，不管多晚，只要同修不出来，我就不走。同修们心齐念正，解体的另外空间妄图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在整体配合下，两位同修走出了派出所。第四部分，救人路上不停歇。我们的学法组多数同修都是老年同修，我们每天上午学法，以转法轮为主，每个整点发正念，下午两三人一组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打语音电话，天天坚持，平均每天劝退50-60人。第五部分，派出所里讲真相。两位老年同修在结伴面对面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之人恶告，被绑架到派出所。这个派出所以往没有参与过迫害过大法弟子。两位同修心存真善人大法，抱着救人的心态，平和地在派出所里给所长和警员讲真相。其中三人当场办了三退。同修慈悲劝善，同修说，我告诉你们的都是对你们最重要最好的，千万不能迫害大法弟子，不能破坏大法，善恶有报是天理，我们能这样结缘，这是你生命的福分呐。听到真相做了三退，你的生命可以进入到新宇宙，善待大法弟子，你能得到无量福报。天黑了，警察们也要下班了，所长往外看，院里院外站满了大法弟子。他惊讶地说，那都是你们的人呐。他们并没有为难同修的意思，让同修回家了。我们每天除了面对面讲真相，每人手里都有一部手机，可以随时随地地把大法的福音传递给千家万户。无论这个生命身在哪里，大法的慈悲救度无处不在。无论时间地点，无论电话里是传来骂声，还是被救度生命的感恩之声，我们都不动心，只为了救众生，并不断地向内找，提高心性，扩大容量，修出慈悲。 一天，区政府大门口聚集了很多人，有两位同修来到人群中间，拉开了话题，了解到人们是卖地动迁来要钱的。同修讲起了真相，告诉他们邪党的罪恶历史，只有退出邪党才有未来，才有希望。有一个人退了团队组织，人群周围有许多警察，同修想可能还会有便衣，于是默默配合，发出强大的正念，不许邪恶干扰大法弟子救人，一切破坏大法的邪恶立刻解体。一个穿着警服的警察拿着手机向这边走来，同修立即发正念让他停住，不许往前走，这里是我们正法的空间，求师父加持，解体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黑手乱鬼。突然一个发广告的女士从旁边过来，递给他一本画册，警察靠边看了起来，问到同修当时是怎么想的，他说，我觉得警察更应该得救。纯净的回答让同修落泪，一个能放弃一切完全为别人着想的生命，用心在救度世人的大法弟子，没有怕，只为救人。第七部分结语，大法弟子面对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最邪恶的迫害，在师尊无量的佛恩浩荡与慈悲呵护下，信师信法，不畏艰难困苦，带着自己神圣的使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每一个看似平凡的修炼故事都已载入历史，每一个大法中的例子都在宇宙中闪闪发光。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把出发点作为我们修炼的新起点。看了明慧编辑部文章出发点和学员的一些相关的交流文章，想了很多，有最初的怎么现在还这样糊涂，无药可救了，到渐渐冷静下来，想这些学员看明慧编辑部文章吗？看明慧网吗？他们看到能惊醒还是有救药？但是他们看到出发点会是什么反应和心态呢？这样想到了自己。其实出发点指出的很多问题现象，我过去也都存在，比如自我膨胀，好大喜功，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名情色欲心，没有条件却想入非非，如果到海外会如何如何等等。这些年修炼中不断认清修去这些东西是很艰难痛苦的，尤其是在最初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最难最苦，其难苦在于自己生生世世形成的，今生几十年都抱着这样的心态思想活着，看到像明慧编辑部文章这么严肃地指出，受不了，抵触，越抵触越艰难痛苦，因为自己还想要修炼，真要修炼又必须要正面对待，回头看看是坚定修炼的心，大法的威力给予我无尽的力量，使我终于正视自己这些很坏的东西，坚决地去掉它。当越来越不断认清修去各种人心的时候，再看明慧编辑部文章，就觉得是那么真挚贴心地为我们迷失中的学员好，才会那么严肃地指出我们修炼中严重的问题，帮助我们清醒走正修炼的路。明慧网在我们修炼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修炼平台作用，在不断修炼中我才渐渐地体会到，虽然在修炼的关键时刻明慧网文章给过我很大的帮助，但是自我膨胀，好大喜功，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名情色欲心，妒忌心等等，使我不能正确对待明慧网。过去很多时候我不喜欢明慧网一些学员交流文章，挑剔这是人心，那老一套，内心的深处是因为那些文章的内容都是我的短处，我没做到的，强烈的妒忌心等等。一旦自己投稿发表了，又觉得明慧网没什么高不可攀，人心还总结写作的套路，怎么写能发表， 没发表觉得明慧编辑没眼力，不识货。这么露骨狂妄的话不敢说出口，但念头冒出来的时候，真我并没清醒地排斥和清除它。随着不断修炼中认清，去掉那些极坏的人心，渐渐我越来越认识到，明慧网学员交流文章是学员在大法修炼中心境升华过程的经历体会，这是最珍贵的。人在修炼有不足是当然的，而我抓住别人的不足，抵触否定，心里不平衡，还觉得自己修得好。真修得好呢，是这样的吗？这不恰恰说明自己修得不太好了吗？真修得好，起码应该是别人做好了，发自内心的为别人高兴，马上抓紧精进，真看到不足可以善意地说出来。渐渐也越来越认识到，过去我都是站在自我的角度上去想明慧编辑如何如何，不仅根本想不明白，还都是害人害己的念头。明慧编辑不管其个人如何，但是他们是站在明慧网面对所有学员大法弟子甚至众生的角度，为所有学员众生负责的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所做的一切一定是以此为重为先的，绝不会像我那样只站在自我的角度上思想行事。用常人的话说，过去我那就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渐渐也越来越体会到明慧网在我们修炼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大法修炼中，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不同的修炼之路，过去我眼里只有自己，只能看到自己的修炼体会最好，潜意识中都是把自己的体会强加给他人，写体会很多时候都是在这样的心态下，但人的表面上却打着为别人好的旗号，所以很多时候写不下去，即使写完了也发表不了。但是不断修去那些不好的东西后，有时看到学员的交流体会，我意识到，啊，原来还有这样的修炼的路啊，师父大法还有这么神奇的办法让我们修炼悟道啊，真是佛法无边啊。自己过去只看到自己好，多么可怜可笑可悲。所以我觉得，如果自己还有想要修炼的心，那么就坚定地用尽全力地坚持守住强大这颗想修炼的心，尽心多学法，多看明慧编辑部文章，多看明慧网，不要被各种人心的干扰抵触带动影响，把严肃对待明慧编辑部文章出发点作为我们修炼的新起点，抓住这珍贵的机会，为自己负责吧，这绝对是我们生命中最珍贵最重要的。Thank you.